川普透露最终协议，共军出现重大转向。习近平身边真出事，这个预言要成真。北京人体内锂浓度异常高，退伍军人说愿为台湾牺牲。黑龙江一医院招保安吓人一跳，开创先例，莫迪加入川普真相社媒，九成法国人赞成恢复征兵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，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9号。在节目播出之前，跟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。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揭示，过去30年，全球二型糖尿病患者激增4倍，尤其年轻族群发病率上升，带来视力减退、肾衰竭、心脏病发作、中风甚至截肢等风险。除了控制饮食、运动和减肥之外，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宝越来越受大家的信赖。雷珠娜分享话，
一个月到呢，即食咗一瓶咧，低咗啲又都几理想。护士俾我睇嗰个指数，我都26几，即系350就差唔多跌咗成90度。哇，啱咁好，咁啊真系好好嘅礼物喎。
越南 Win 先生回忆话：，
2个月唔到咧，我嘅糖分系好高咯，1.1。佢冇食药嘅，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。个月虾佢落加落到6.4。
购买详情请睇影片下方置顶留言。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新闻内容。川普为礼拜二同普京嘅会谈划出重点，有消息话俄乌可望喺几个礼拜内达成停火，接落嚟美国嘅注意力就要转移到亚洲。台湾将成为重点，川普17号晚在真相社媒发文，预告18号一早要同普京通话。川普同时写话，在通话之前，双方已就俄乌最终协议的好多要素达成一致，但仍然有好多内容尚未解决。他没有详细讲美俄乌究竟在哪些要素上达成一致。此前一日，川普在乘坐空军一号返回白宫时告诉传媒，他和普京会谈土地和发电厂的问题，要分割一些资产。这个是发电厂第一次出现在俄乌和谈中。每日快报说这个可能包括扎波罗热核电厂，这个是欧洲最大的核电厂。目前俄罗斯要求乌克兰由乌克兰东部撤军，规划俄罗斯被冻结资产，解决北约的威胁，拒绝欧洲驻军乌克兰。乌克兰要求安全保障，但泽连斯基手中有什么牌逼普京让步呢？美中问题专家蓝索分析，美俄乌三方目前的位置讲，川普和普京还处在互相试探的阶段，很多问题要见到面才谈。到今日为止，川普和普京之间从来没有达成过一些预设的协定，只是大概有一个停战的框架，见面之后谈什么，会谈到什么程度，现在都很难说。乌克兰手入面本来就没有什么牌，乌克兰占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，相当于俄罗斯占领的乌东地区1%的领土，所以说多一些少一些实际上没什么太大区别。国务卿卢比奥上个礼拜已经明确说明美国要向亚洲转移，他说欧洲和乌克兰无休止的冲突对印太地区不利，如果能够以某种方式被欧洲大陆带来和平，这样美国就可以更关注印太地区。程晓农在《政经最前线》中谈到，就算俄乌暂时停火，双方也可能是打打倾倾，拖延好长。川普希望欧盟来主导停战之后的战场维和，但欧洲军力太差，不舍得出钱，又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，特别邻近乌克兰的德国，军力弱到不堪一战，不足以帮助乌克兰。因此在欧洲真正做好军备，能够保护自己之前，俄乌和谈不一定能够取得真正的进展。 程晓农认为，美国要将主要力量转移到亚洲对付中共，台湾就成为美国在美中冷战中最终取胜最大的关键。台湾的战略地位因此会变得非常重要。这两日川普下令美军袭击也门胡塞武装，维护红海通航，亦被认为是争夺海权，阻止中共反超。关键时刻节目说，针对攻击红海船舰的胡塞武装，拜登政府是防范性压制，川普就是压倒性轰炸。配合川普近期反复强调要兼并格陵兰、巴拿马运河，猜测他希望打造一个红海到巴拿马，再到格陵兰的美国铁三角。在这个铁三角中的所有领域都不会逃过川普的掌握。17号美军专门苏基玉发布战斗机由航母起飞，准备攻击胡塞武装的影片。同时川普震慑胡塞武装背后的伊朗，说胡塞武装开的每一枪都要算在伊朗头上，这个引起伊朗会不会挑起中东战火的忧虑。蓝叔认为这个不会拖住川普，他说那个地方不用牵扯太多的军力，而且对于中东问题来讲，美国只要在那个地方，基本上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。即使美国的舰队不去，以色列自己都可以解决中东问题。胡塞武装对于美国政府来讲，这个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。关键的问题是拜登政府采取了一种不作为的政策，所以就一直放在胡塞武装那里做坏事。川普总统定了这个决心，胡塞武装很快就会解决。美国需要尽快关注印太，因为中共在这一带越来越咄咄逼人。上报最近发表署名汤明辉的文章说，中共正以连续军事行动试探川普的底线。这个几月来，共军在台海周边和南太平洋两大地区都进行实弹射击训练，特别在澳洲外海完成军演后更绕行澳洲。这种罕见举动绝对不是一时兴起的快闪军演，而是宣示澳洲和台湾都是中共意图染指的势力范围。新西兰国防部长柯林斯亦都警告说，参与演习的共军舰艇配备可打击澳洲的先进反舰弹道导弹，是极为强大的武器。这种规模的舰队以前从未在当地出现，中共出现重大转向，印太区域形势出现重大变化。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17号继续爆料说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缺席重要会议，证明确实被捉。赵兰健表示，我对我的消息来源有绝对信心，何卫东已经被捕。何卫东缺席的这场会议是14号在北京举行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，军方出席的最高官员是中共军委委员刘振立，发言的是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。反分裂国家法是对台重要事务，何卫东正在分管这项工作。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对大纪元说，反国家分裂法应该是何卫东工作的一个重点，他没有出席这个会议，他可能真的出事了。姚成仲透露，现在军队大清洗确实已经还是，我在海军系统里面亦听到了海军现在人心惶惶，是描华在海军提拔的一些人，现在大家都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。姚成认为，将有核包括军委这班人所采取的行动，就是将习近平这些铁杆心腹全部捉起来，叫清君侧，这个主要为下一步四中全会将习近平赶下去做铺垫。前无奈张友侠的亲信傅文化被调任武警部队副司令员，而武警司令员王春宁已经消失四个月，缺席多场重要活动，傅文化很可能会胜任武警司令，令张友侠将武警大权收归旗下。这些变化结合来看，习近平手中权力似乎已经失去大半，推背途中的有一军人新大功，只言我是白头翁。 东边门里伏金剑，勇士后门入帝宫，似乎越来越可能变成现实。习近平会不会遭遇政变，值得关注。英文南华早报透露，对比发现北京居民血液入面的锂浓度比中国其他工业城市高出20倍，而且没有找到相关暴露源。对这个令人担心的消息，除了中科院网站简短通报之外，只有财新网发布报道，但很快被删除。南华早报的报道引用了美国化学学会2月24号在《生态毒理学》和《公共卫生》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，研究的主笔是中科院环境化学家胡立刚教授，他们监测了北京和长沙的母体和脐带血中的锂浓度，结果显示北京孕妇和婴儿体内的锂含量异常高。南华早报说，如果婴儿脐带血和母体血液中的锂浓度超过每升13微克，对健康构成严重威胁，而北京孕妇体内锂含量甚至达到每升27.31微克。法国文化电台评论说，这项研究没有成为中国媒体的头条，令人惊讶。研究还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谜，模型估计表明长沙人的血入面锂主要来源于谷物、蔬菜和饮用水，但是北京母亲摄入的锂中有96%找不到源头，不是来自食物、水或空气。胡立刚表示，北京存在一个稳定的未被发现的暴露源。值得关注的是，研究人员没有讨论北京的锂电池厂会不会和这个现象有关。北京至少有5家研发并生产锂电池的公司，尤其是由去年6月开始，中国最大的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落户北京。锂含量高会导致锂中毒，这个对人体的所有重要器官都会有影响，尤其是肾脏、甲状腺和神经系统。中共渗透与统战变本加厉，台湾政界、军界及民间齐心应付。赖清德总统上个礼拜提出17项因应策略，掀起一股反共热潮。台湾好多退役军人最近在网上自揭身份响应，社群平台 Threads 好多退役军人出面表态，喊出我是台湾人，我反共。国家有难必定挺身而出，不畏惧中国的威胁，贴出身穿迷彩军装的相片，并公布自己服役的梯次。反共网红波特王亦晒宪兵服力撑，令这股反共声浪更高涨。很多网友声援说，只要有战乱，无论内乱定是外来战乱，绝对愿意为台湾牺牲生命。41战斗机作战队，空军中尉退伍，我会保卫台湾自由民主。陆军2111梯报道，教召了3次，只要国家需要我，随时上战场。旅美独立视频人蔡慎坤对台湾央广谈到赖清德在国安会议的讲话，蔡慎坤说，这个是首次有台湾领导人将中国定位为境外敌对势力，表示赖清德对中共的武力威胁已经看得很清楚。蔡慎坤说，中共对台湾的政党渗透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在野党和中共眉来眼去，暗中勾结非常深，未来台湾如果再出现政党轮替，不排除就和中共合并。蔡慎坤认为，中共外长王毅公然宣称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，这个和中共用所谓的一国两制来笼络台湾人心的做法完全背离。而王毅这样说，他心里面是有底气的，是因为中共现在对台湾是完全撕破了面，台湾政府如果不吸取当年国民党在大陆的教训，很可能就会被中共彻底吞并。显然赖清德清晰看到台湾面临的问题。 黑龙江省泰来县医院近嚟招聘保安，月薪只有人民币1750元，但要求年龄系35岁以下，大专以上学历，身高1.7米以上。目前已有3人报名。这个消息一度登上微博热搜第一，院方对媒体证实招聘内容确实是这样。医院说保安工作是临时工，因此要求比较高，避免太多人应聘争崩头。网友都感叹太难了，不少人留言说学历不断贬值，普通的细路未来何去何从，就这样的待遇就叫人生三胎，底层收入都好低，你会发现你连做保安的资格都没有。还有内蒙古的网友透露，我们这个火车站安检1个月1900元，全月无休，每日10小时，亦是要求35岁以下大专，照样有年轻的女子去做，感觉就业真是太差了。印度总理莫迪17号加入美国川普总统旗下的真相社媒，成为第一个加入真相社媒的外国元首。当日较早时，川普在真相社媒发表一段莫迪和美国著名博客兼电脑科学家莱克斯·弗里德曼互动的影片。莫迪登陆真相社媒后，先同大家打招呼，接着就转发川普这个贴。莫迪写话：多谢我的朋友川普总统，我在影片中倾到广泛的话题，包括我的人生旅程、印度的文明观、全球问题等等。印度一直试图在中美俄之间保持平衡，现在莫迪开创外国领导人加入真相社媒的先例，这个可能是在中美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，印度向美国靠拢的信号。根据法国知名民调机构易普索最新调查，86%的法国民众支持恢复征兵制度，但对是否强制所有青年服役意见明显分歧。这项调查是在3月12号到14号进行，针对法国1000名18岁以上人士。数据显示，53%的受访者支持强制兵役，33%的人倾向自愿兵役。35岁以下年轻人中，有78%赞成恢复征兵，但只是41%支持强制兵役。另外39%男性赞同不分性别征兵，反过来24%的女性认为应该谨慎男性服役，24%的女性认为应谨限男性服役。俄乌战争已经持续3年的背景下，多个欧洲国家已经开始讨论是否加强征兵和增强军备，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。不过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15号接受巴黎人报等多家媒体采访时说不会恢复强制兵役，这个是不切实际的。法国自2001年废除征兵制，转向自愿兵制度，马克龙近期一直推动欧洲加强防务，劝盟国为乌克兰维持和平部队派军，但他同时强调法国不会恢复强制征兵。马克龙说我们没有多余基地，没有多余后勤，重新训练80万年轻人绝对不是一个可行或现实的计划。据报道，训练80万年轻人的经费等同购买80架飙风战斗机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